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里面记载了几件事实。第一个我看到是保罗真的很辛苦。我们今天都是坐飞机，你看地位越高的人传道就越坐飞机，地位越低的人坐传道这边来就可能走路，可能骑摩托完了。但是我在看在保罗他们那个时代都一样，可能保罗在那个时代很多人要走路，但是保罗怎么？保罗还有船可以坐。其实不在乎我们传道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重点是在这样交通工具的劳累的里面有没有怨言。哇，我一开始看到保罗坐船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第二天到那里，没想到又到这里。其实今天在侍奉里面旅途的劳苦没有什么好夸口，也没有什么好去炫耀。哎呀，飞机坐得很辛苦啦，这个时差很辛苦啊，坐船很辛苦啦，坐车很辛苦啦，侍奉里面这是必须的。中国古圣先贤还了解吗？上天要将一个大任给一个人的时候，要劳苦，要饿其肌肤，要这个什么苦其心志，劳其发肤等等这些东西的。今天我们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不要拿侍奉里面的辛苦在人面前去博取人的同情。真正事实就是这样，人家不信主的人，搞革命混帮派的人，牙齿打落了或许吞。我第一个看到这种情况，也没有讲到保罗，也没讲到累啊，这个路加也没讲到他怎样那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求主真的怜悯我们，侍奉的人不要博取别人的同情，真正实实讨主的喜欢就好。第二个我在这边要看到的一点就是，刚才大妈也在提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推罗，上了岸，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有七天，在那里的门徒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保罗上耶路撒冷去不是圣灵感动他的，还是到底是他们被圣灵感动要保罗不去耶路撒冷，那么他们这个圣灵感动他不是圣灵感动，那么圣经明明讲圣灵感动啊。后面这个雅加布也在那边讲，他被圣灵感动，他圣灵给他看见的是什么呢？这边讲了嘛，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那么圣灵说这个腰带的主人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那么保罗不去到耶路撒冷嘛，这个腰带的主人怎么会被捆绑呢？圣灵本身有矛盾吗？我再说一次，我怕有些人反应慢一点。雅加布圣灵对他说的话是圣灵说的呢，还是推罗这边的说这个圣灵感动他们圣灵感动他们要他们去对保罗说这个不要去耶路撒冷，那么到底哪推罗的这个门徒们的圣灵是真圣灵哎，还是雅加布那个圣灵说的是真圣灵哎？圣灵怎么会矛盾呢？我说会不会这样的情况？我是说会不会哈、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个神学的辩论，没有价值。我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这样的情况？大家思想一下，圣灵也像对雅加布说的一样的话，感动给推罗的这些门徒们看见，让他们知道。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自己不愿意受这个苦，也心痛保罗会遭遇到这样的一种的痛苦，所以劝保罗不要去。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雅加布里面，雅加布这个说预言的很清楚嘛，圣灵说怎么样呢？这个腰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要被人家捆绑这样的嘛，是不是？雅加布讲完这个话以后怎么样呢？那边人怎么样？ 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叙利亚还在哪里？还在这个该沙利亚啊，该沙利亚在这个腓力他们家，在那边跟那边的信徒在一起的时候，那边的信徒听到雅加布这样讲一个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呢？有没有？有嘛？那么就在这个该沙利亚的这些门徒跟在推罗这些门徒，在我的体会，圣灵不可能违背圣灵，他就是一个圣灵嘛，怎么圣灵讲话还有这个一个口出甜的水咸的水吗？圣灵意思是一样，我想圣灵要给他们看见的就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会遭遇到什么事，结果人家听到圣灵的这样的一种给他们的感动也好，圣灵说也好，怎么样呢？当这些门徒听到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真的爱保罗，不希望保罗遭遇到这些痛苦。另外一种内心最深处个人觉得，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想遭遇这样的痛苦，所以也希望别人不要遭遇那样的痛苦。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再反过头来再讲到耶稣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是有没有？彼得怎么说？夫子啊，这是千万不领导你不要去，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一讲的好听点是不希望保罗或者耶稣遭遇这样的痛苦，讲难听点怎么呢？他自己不喜欢遇到这样的事，才劝你不要去嘛。因为是他绝对不去，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是他不去，所以他也神也不会拣选他做炮灰，所以不会拣选他成为这个来执行保罗身上他执行的使命嘛。今天多少人看一些人被神使用这么厉害，哎呀，神到了这个情况，我们能面对吗？我们要面对吗？荣耀吗？要呢，是不是？众人涌进神的国度，施加少人福。讲到施加吗？不愿意吗？那神怎么用我们呢？神用保罗就是用在这个时候了。神没有他不去耶路撒冷，神只告诉他到耶路撒冷又遭遇这些事，但是保罗还要去。使徒行传二章讲到怎么样？我只行完我的路程嘛。上帝给他一个托付，是不是这样？好，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保罗该不该去耶路撒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保罗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保罗明明知道他到耶路撒冷会遭遇这些事，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还要去？就是因为他会在耶路撒冷遭遇这些事，他不得不去。我讲这个话，假如有些人能够体会进明白，不能不明白的我就稍微再讲一下。我说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我根据这段圣经二十一章的记载的事实，保罗要去，他里面似乎已经认识到一些将来耶路撒冷的危机。而他到耶路撒冷去会遭遇到的这些的痛苦、捆绑、逼迫，我要问的是不信主的犹太人给他的呢，还是信耶稣的犹太人给他的？还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跟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合起来对付保罗的？你们自己好好去读圣经，慢慢去看。我觉得保罗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保罗在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去，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遭遇到很大的拦阻逼迫，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不回去把这件事情搞清，给他们搞清楚了怎么办？保罗要回耶路，保罗知道耶路撒冷有捆绑，他也必须要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回去会有这些逼迫，成为他必须要回去的原因。因为这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他们仍然把他们犹太人的文化、习俗、律法这些东西，只是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表的东西，他们把预表的东西胜过耶稣基督。我用我的话很简单来讲，当一个人送给他太太一朵玫瑰花，他就用那个玫瑰花代替了他爱太太的心，可以吗？ 因为我给你玫瑰花了，看中玫瑰花胜过在日常生活里面真正要爱他太太，你说哪一个更重要啊？我觉得今天我相信不但是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信耶稣的人，包括今天我们这边有很多信耶稣在基督教里面的人，他看重的是耶稣基督比较重要呢，还是看重他那个教门的规矩，看重他这个，看重他那个教派的利益更加的看重呢？他更看重耶稣基督救呢，还是更看重他差会对他的任务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但在保罗那个时代有，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就在21世纪今天的基督教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保罗为什么一定要上耶路撒冷的原因。下面我慢慢跟大家来分享，有两个关键一定要去面对的。第一个，因为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雅各们都已经向这一群信耶稣的犹太人妥协了。我这个话讲的比较重，原谅我，这只是我的体会，可能我的体会错了，但是我今天有这样的感触，我的确要这样分享。你看从哪里看出他们妥协了呢？保罗来了，他们还要保罗去做一件什么呢？这边有4个人有怨在身，保罗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些犹太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也是怎么样呢？你也是按照律法行事的息事宁人。今天这样在礼拜堂面里面的主任牧师长老多不多？息事宁人有没有？保罗难道要犹太人不隔离吗？保罗难道要犹太人不守律法吗？还是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时候，只是希望犹太人这一套东西不要强加在外邦信耶稣人的身上？到底是哪一样呢？话讲不清楚是什么呢？话讲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好了，顺着这个人多了，不要让他们起哄了。保罗，你就做这样给他们看看。其实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信耶稣的犹太人会这个变本加厉的越来越这样的情况，跟在耶路撒冷牧养造就教导他们的使徒跟长老们没有关系吗？这是我从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今天放眼看看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的这一些信徒已经是这样了，对不对？在基要派的教会的里面，既然大家各地各方跑到我这个礼拜堂来的都是不喜欢灵恩派的，最好少提灵恩派，对不对？在我们中间就是一个讲方言的，很爱主的，能够用祷告服侍人的，最好也是能够安抚他，不要去惹毛这些信徒。这种光景有没有？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嘛，是不是？今天一个教堂里面反对灵恩派的人多，那么怎么办呢？就算那个传道牧师长老他有灵恩的经历，他也悄悄在不敢讲，为什么呢？惹毛这些人不得了。那么等到一天怎么呢？这个教堂里面的弟兄姊妹喜欢灵恩的聚会的方式多了，怎么样？你不这样，人家不让你在这边做传道，那你要怎么办呢？我不晓得初期在耶路撒冷这些使徒跟这些长老们，他们到底怎么来面对那些犹太信耶稣的人对于一个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保罗这样的看法。假如一直用这样一种妥协的方式，能够解决真实的问题吗？难怪到最后怎么样呢？耶路撒冷教会上帝不能用。你慢慢看这个情况怎么样？有名无实。什么叫大佬？大佬大佬大佬就是没有那些实权的，不是那个掌权的人了吗？为什么神会把一些这个神国度里面的实际的那一些东西慢慢转到从耶路撒冷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保罗能够不上耶路撒冷去跟这一些使徒 跟长老们来交通这件事嘛。没有想到保罗去跟他们交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嘴巴里面嘛是把荣耀归给神，实际上这边要保罗在那个地方带着有愿在身的四个人到圣殿里去献祭，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也不要跟我来争辩说这样做是好的，因为记在圣经里面，圣经都是神的话，一定要这样做。我在说圣经记载的是个事实，记载这件事实到底是做的对做了错，愿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自己感动。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保罗愿意做，今天给我很大的学习。要是我才不来满意你，我才不来就来满足你们这种想跟别人妥协的心呢。但是我想到保罗愿意，我说主啊，我不愿意，我一定说你们这样做神不喜欢，你们这样做不合真理，你们这样做不是虚假，对不对？我不做还要给我正当性。我今天在这边想说，难道保罗的信仰比我不纯正吗？难道保罗的得的启示没有我大吗？难道保罗的心智不比我差吗？保罗为什么做？我就看到有一点，保罗里面有一个原因是我要学习。今天我们常常愿意顺服一个我们佩服的人，今天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那个我们不佩服的人。但圣经里不是说所有的权柄都从神来的，要顺服权柄，有没有？那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打折扣了，保罗就没有打折扣，这就是要学习的地方。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这些犹太人，哎呀，到最后你看把保罗差不多把他打死啊！不是有人去跟千夫长讲，这个派的老兵来的话呢，保罗可能被那些人打死了。我就想不通，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居然会打死一个真正被神所使用，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神的仆人。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你想得通吗？我想得通。今天有很多走十字架道路的神的仆人，被很多怎么样呢？说是信耶稣，在某些宗派里面，这个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里面，这些人差不多打死、钉死，是吧？拒绝往来户的这种事情，在今天也不是偶然发生，可能还是普遍的现象，不是吗？今天问题在这个地方了。保罗很清楚，到耶路撒冷会遭遇这样的事。而他又不能不到耶路撒冷去，不然的话神的救恩在犹太人当中怎么办？保罗是一个为着我骨肉之亲，为着我以色列的同胞，他要费财费力，就是跟基督隔绝他都愿意。今天变成这样一个光景，保罗会贪生怕死不去耶路撒冷吗？保罗他会因为他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长老们都不能 handle 的问题，他非要去捅这个蜂窝吗？不是，这是跟神的救恩有关。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了，事实证明什么呢？事实真的证明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但他上耶路撒冷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只是进本分。我在这一点跟我弟兄保罗有点学习，哪怕你所做的不能扭转这个环境，至少也要有这样的声音让人家听见，说不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在人心里面被圣灵再一次的提醒，他能够从这个环境里面扭转回来。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果效去做，做了没有果效啊，白做就不做。不，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为了果效才去做，我们做任何事情是真的看到这个事情的严肃性，你才要说，你才要做。我最近常常碰到任何人都讲，在泰国北部一个极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呢？等到一天世界金融更厉害，泰国北部以外所有的资源都很难再进到泰国北部去支持这些传道人的时候，还有多少神的仆人，他们会支持在岗位上来牧养神的群羊？我知道讲这个话会给人家盯得满头包。人家当面不敢跟我讲，背后可能有很多意见，没有关系。我的意思不是说对跟错，我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到底凭借的是什么？ 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去捅这个蜂窝，真的就今天很多的观念来讲，真是有必要去捅这个蜂窝吗？被人家叮了一头包，差不多给人家打死，有没有？保罗第一回合上耶路撒冷是去跟这些使徒长老们有交代，明天二十二章开始是讲到保罗到耶路撒冷另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跟这些在耶路撒冷信耶稣的犹太人讲二十二章保罗跟他们讲的话。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信耶稣好不好？好。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用很多的东西来取代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怎么样呢？已经让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已经慢慢退位退席了，而我们还不知道。我再说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给我看见的是保罗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的原因。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们面对这一群信耶稣的犹太人，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摆在律法跟犹太人很多的规条之下的这个事实，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也不晓得是无动于衷的还是无能为力。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不能不上耶路撒冷，哪怕有捆锁，哪怕有性命的危险，保罗说我也要行完我的路程，把耶稣基督所托付我的这个救恩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集体都祷告。